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在参与建造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一座摩天大楼。
这听起来是个大工程，
对吧？所有的顶尖工程师都在现场，然后无数的巨头公司把成吨成吨的真金白银直接往地基里面砸，大家都在拼速度，都想第一个摸到云端。
确实，现在整个科技界就是这种狂热的状态。
但是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拍了拍你的肩膀，告诉你，听着，3天后不仅整座城市的建筑法规要彻底改写，甚至连你用的每一块砖到底归谁所有，都要重新接受审查。
哇，那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在高速公路上狂飙，突然前面出现了一堵墙。
没错，这种在狂热扩张和严厉规则之间来回拉扯的张力，其实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
是的。资本的疯狂涌入，加上监管规则的急刹车，这两件事正在同一个时间节点发生猛烈的碰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必须要开启这场深度探讨，为了弄清楚在这座所谓的摩天大楼里到底谁会登顶，谁又会被规则淘汰。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拆解一份很重磅的报告，对吧？
没错，这份前沿报告涵盖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动，还有正在颠覆传统行业的底层技术，以及马上就要引爆的全球监管倒计时。
内容非常硬核。
对，而且这里必须跟听众说明一下，今天我们这场惨逃里引用的所有内部数据、法案细节，还有那些极其敏锐的核心评论，全部来自金晶正律师，前国会议员。
他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全局视角。
是的，通过他的视角，我们能把那些看似散落在各地的科技和商业事件拼凑成一张非常清晰的全景图。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在看每天的科技新闻了。
对的，我们是在拆解商誉逻辑、法律实务还有地缘政治的最底层的运行机制。
听起来就很让人兴奋。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我们直接切入最核心的动力源，也就是钱。
哈哈，非常直接。
没办法嘛，你要是想看清 AI 的未来走向，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看看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把最大的赌注下在了哪里。
资本流向是从来不会撒谎的。
对，从刚刚出炉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来看，科技巨头们在面对 AI 的时候，其实似乎走向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
确实，当我们把财报拨开来看，会发现市场上正在上演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学，而且分级极大。
没错，我们先看第一派，疯狂加码派。那个拿 Meta 来说吧，他们二季度的营收数据非常亮眼，68亿美元。
这个数字同比大涨了大概28%吧？
对，大涨28%。但是呢，净利润却下滑了14%，直接跌到了158亿美元。
我记得细看财报的话，这里面其实是有特殊原因的。
是的，里面包括了24亿元的诉讼费，还有11.8亿元的裁员遣散费。
这些是一次性支出，但更让人惊讶的其实是他们对未来的投资规划。
没错。Meta 直接把今年全年的涉事投资预期大幅上调到了1250亿到1450亿美元之间。
哇，1450亿美元，大家可能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这已经超过了很多中等经济体一年的 GDP 了。
结果就是财报一发，股价应声下跌了4%。
市场肯定会有担忧的嘛。你想想看， Meta 打算把这么庞大的一笔钱全砸在数据中心和芯片上。为什么？
扎克伯格肯定觉得这笔钱必须得花。
对，因为在他看来，错失下一代计算平台的代价远远大于短期利润受损。他们这是在用真金白银买一张通往未来的门票。
说到买门票，微软在这方面的投入甚至更让人咋舌。
微软的二季度财报也是刚刚发布。
对，营收87亿美元，营业利润38亿美元。但是他们的资本支出高达375亿美元。
375亿的资本支出，这几乎占了营业利润的一大半了。
没错，金晶镇律师在报告里特别标注了一个细节，这笔巨额支出里大约2/3全部变成了 GPU 和 CPU 这样的短期资产。
也就是说，微软在疯狂的囤积算力。
是的。不过微软的下注似乎已经看到回头钱了，他们的 AI 业务年化营收已经达到了大约37亿美元， Azure 云服务也增长了39%。
这个成绩单很漂亮。
但整份财报里最吸引我眼球的是另一组数据。你看啊，微软未完成的合同金额高达6250亿美元。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而这其中大约有45%是与 OpenAI 的约定。
这个细节太关键了。他其实解释了为什么微软敢这样毫无保留地往里砸钱。
怎么说？
你想啊，未完成合同金额里的这 45% 意味着全世界的企业客户并不是在购买一个现成的软件，他们是在为未来的 AI 算力提前锁单。
也就是排队交定金，怕以后买不到了，对吧？
没错，这些企业深知未来的竞争就是算力的竞争，所以他们宁愿现在就把资金死死地压在微软和 OpenAI 的生态里。
哇，这种深度的企业绑定，在过去那种传统的 SaaS 时代是很难见到的。
对，这就说明市场上的算力需求正像海啸一样向微软涌来，逼着他们必须去建更多的数据中心。
这就是典型的砸钱派逻辑。但是京津镇律师在分析中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了硬币的另一面。
哦，还有不一样的玩法。
在这个超级烧钱的游戏里，居然有一个绝对的巨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套路。
你说的是苹果吧？
对，7月28绿盘中，苹果首次突破了50000亿美元的市值，成为继英伟达之后全球第二家站上这个台阶的公司。
虽然收盘稍微回落了一点点，在4.99万亿，但依然夺回了全球第一的宝座啊。
没错，而且今年以来苹果的股价涨了大约 24%。 有趣的地方就在这儿，苹果并没有在 AI 底层设备上疯狂烧钱，
他们靠着 iPhone 极其稳定的换机需求牢牢保住了现金流。
是的，所以京津镇律师的洞察就非常一针见血。他指出，现在的市场似乎陷入了一种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这个词儿用得很重啊。
你看嘛，一方面市场极度渴望听到 Meta 和微软那种宏大的 AI 愿景。
大家喜欢听这种造梦的故事。
但是另一方面，当市场真的要给出50000亿市值的这个最高奖励时，他却把票投给了抽身而出、没有跟风烧钱的苹果。
确实，舅舅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市场到底认为哪条路是对的，目前根本没有定论。
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这就好像 Google 是一个超级豪华的大赌场。
哈哈哈，赌场这个比喻很贴切，
对吧？然后 Meta 和微软这些玩家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了 AI 基建这个轮盘上，每一次下注都是百亿美元级别的，
孤注一掷了。
这个时候啊，苹果就像是一个穿着考究坐在吧台边悠闲地喝着马听泥的客人，他甚至连筹码都没换，
就在旁边看着。
结果最后赌场老板居然把最大的奖杯发给了在旁边喝酒的苹果，这是不是有点反直觉？
这个赌场比喻很生动，但我们要往深里看一层。
怎么看？
Meta 和微软确实是在建造这个赌场，甚至在打造轮盘本身。如果没人来玩，或者造价实在太高，他们就会血本无归。
对，风险极高。
那苹果呢？
苹果拥有的是这个赌场的大门。
啊，大门？
对，无论你在里面的轮盘上赢了多少钱，只要你想把你的 AI 服务推给全球十几亿的高净值用户，你就得通过 iOS 这个生态系统，你就得给苹果交过路费。
哇，所以市场奖励苹果并不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做。
没错，是因为在所有人都为了造基础设施而背上巨额债务的时候，苹果手握极其充沛的现金，并且依然控制着最重要的分发渠道。
明白了。
对于华尔街来说，确定的现金流和入口霸权永远比未知的技术红利更让人安心。
是这样。
原来如此，苹果掌握的是最终触达用户的收费站。不过话说回来，微软和 Meta 砸下去的那几千亿美元的算力总不能只在机房里空转吧？
肯定不能，这些算力得在现实中转化成生产力。
对，如果说这些巨额投资是水库里的水，那他们现在到底流向了哪些农田呢？
京津郑律师在报告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
他把视线从硅谷转向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法律实务界。
法律行业，这个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中最需要严密逻辑、最不容许出错的领域了。
绝对的脑力劳动金字塔尖， 如果我们能看到 AI 在这个领域产生实质性的替代，那就意味着这种底层技术真的具备了改变全球脑力劳动格局的能力。
那我们就来看看现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一家名叫 Legora 的法律 AI 公司最近动作非常大。他们刚刚收购了一家英国的诉讼分析创投公司，叫 Wexler。
Wexler 这家公司好像很年轻啊，
极其年轻，2023年1月才成立的。但是他们的核心业务非常硬核，专门从海量的法律文档中提取事实，进行验证和逻辑推论，
也就是让 AI 去干律师最头疼的找卷宗的活儿。
没错。而且他们的客户都是谁？都是像高位申律师事务所，也就是 Clifford Chance 这种全球顶级的诉讼团队。
哇，能服务这种级别的客户，说明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对，现在 Wexler 的18名员工将直接并入 Legora 的伦敦中心。而且你猜怎么着？
怎么？
这已经是 Legora 今年的第五次收购了。
第五次？这扩张速度简直像疯了一样。
是啊，这家公司此前刚刚以6亿美元的第一轮融资拿到了56亿美元的估值。
仅仅为了处理文档推论这一项业务，就能在极短时间内支撑起这么庞大的估值和并购动作，背后的逻辑不言而喻啊。
资本看到了什么？
资本看到的是，过去律师们需要花费数十甚至数百个小时在一大堆卷宗里寻找逻辑漏洞或者关键证据，这本质上是一种认知苦力活。
没错，就是高级的苦力。
而现在 Wexler 这样的工具能把这种非结构化的数据瞬间变成结构化的证据链。
不仅仅是诉讼分析，另一家法律 AI 巨头叫 LegalOn， 他们的做法甚至更颠覆。
哦，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直接向内部的法务人员免费开放了100多个 AI 工作流。
免费开放100多个？
对，完全不需要任何额外费用。这些工作流覆盖了合规、并购还有知识产权等等10个领域。
这范围很广啊。
而且还极其细致地分出了美国、欧盟还有新加坡的不同版本。
哇，连地域合规差异都考虑进去了。
对，京津镇律师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一个极其关键的细节。
什么细节？
他说这个系统不仅仅是提供一套模板，团队越是频繁地去修改里面的偏好条款，这个 AI 就越能学习并适应这个特定法务团队的行事风格。
也就是说，他在模仿你的思考方式。
没错。京津镇律师指出， Legora 和 LegalOn 这两件事其实共同印证了一个大趋势。
诉讼事实分析和合同审查正在迅速被商品化。
就是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时购买的标准化产品。
在这个领域，企业挑选 AI 工具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怎么个转变法？
以前大家挑工具是在问，哎，这东西到底能不能用，会不会错出，就像挑打字机一样。
对。主要看准确率。现在呢？
现在大家问的是，谁能最好的适应我们团队的工作方式。
当 AI 能够理解一家公司在并购时愿意承担多大的违约风险，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了。
它变成了你们团队里的一员，甚至是一个资深的合伙人。
听上去确实非常震撼，但是我必须在这里提出一点强烈的质疑啊。
你说。
那个，你看啊，连动辄几百页的跨国并购合同分析，还有极度复杂的诉讼逻辑推演，都在变成所谓的廉价商品工作流。
嗯 ，AI 几秒钟就做完了。
那我就要问了，坐在办公室里的这些人类律师，他们的价值到底还剩什么？
这是现在所有知识工作者都在焦虑的问题。
对啊。AI 现在到底是一个超级华丽的拼写检查器，还是说我们距离机器人律师完全接管法庭真的只差那么几次软件更新了？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我们需要厘清商品化这3个字的真正含义。
怎么讲？
当提取事实、比对条款这些工作变成廉价商品之后，人类律师的价值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迫向上转移了。
向上转移？就是去做更高级的事情。
对，机器负责处理庞大的逻辑和速度，它能在3秒钟内告诉你这份合同里有8个致命的风险点。
嗯， 这人肯定比不过。
但是机器无法告诉你，面对一个马上就要暴怒的客户，你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去沟通这八的风险点，
也就是人情世故。
不仅仅是人情世故，机器不懂什么是战略性的妥协，它也不懂在法庭上该怎么去调动陪审团的情绪
啊。这些都是极其微妙的，属于人类独有的判断力。
没错，所以对于任何脑力劳动者而言，你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你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
因为这部分 AI 已经包圆了。
对，你的竞争力在于基于 AI 喂给你的这些极其精准的事实，你能够做出怎样具备人性和同理性的最终决断。
也就是说，机器负责算计，人类负责决策和共情。
总结得很到位，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分工。但是这恰恰引出了金晶镇律师报告中最具紧迫感的一部分，
也是最让人出冷汗的一部分。
对，既然 AI 已经这么深层次地接管了企业的核心决策辅助，那么各国的规则制定者，也就是那些监管机构，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管，
他们一定会出手干预的。
事实不仅是出手，而是留给企业适应新规则的时间只剩下最后三天了，
达摩克里斯之剑马上就要落下来了。
我们来看看日历上的红线啊，三天后，也就是8月2日，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就要正式生效了。
这是全球第一部极其系统的 AI 监管法案。
是的，具体来说，是关于透明度的第50条以及重大事故报告义务的第73条。而且这次的违规上限简直高得吓人。
罚金有多高？
最高1500万欧元，或者全球年营业额的3%。这两者里面取更高的那个。
哇，3%的全球营业额，对于那些跨国巨头来说，这随便一张罚单就是几10亿元呢。
没错，不过稍微有点喘息空间的是，针对已发布的生成物添加机器可读喵记的义务被延期了4个月，
也就是推迟到了今年的12月2日执行。
对，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金晶镇律师在这里发出了一个极其紧急的警告，他在日历上画了重重的红线。
他看到了什么风险？
他说，如果企业现在不去检查生成物是否具备机器可读喵记，不去检查内部的事故报告路径是不是已经跟合规表格连通了，
就是那些底层的合规架构。
对，如果这些没做好，那么在法案生效的第一天，也就是3天后，企业就会直接面临违规风险。
这确实是10万火急啊，很多人可能低估了这里面的技术实施难度，以为合规就是法务签个字儿。
原不止那么简单，
不仅是欧洲在收紧口袋，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动作也一点都不小。
是的，报告里提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就是 FTC, 关于 AI 准确性的政策声明草案意见征集，在7月31日就要截止了。
FTC 这是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切入的。
没错，这释放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他们死死盯住了 AI 聊天机器人的准确性，
也就是所谓的 AI 幻觉问题。
对，如果 AI 胡编乱造误导了消费者，监管机构就会直接介入，这表明监管的范围正在无限扩大。
当欧美两大经济体都在用最严苛的法律来审视 AI 的时候，合规已经成了决定企业生死的命门了。
不仅如此，报告中还指出，围绕 AI 技术的跨国地缘摩擦也在急剧升温。
这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
对，根据资料里最新的信息，7月28日，中国商务部对美国拟议的针对中国 AI 企业的调查和制裁方针发出了严厉警告。
中方是怎么定性的？
中方明确将其定性为 AI 霸权主义，并且反驳了美国财政部此前关于中国模型盗用知识产权的指控。
双方的博弈非常激烈。
是的，中方在回应中还指出了一个事实，目前中美顶级模型的发布时间差正在不断缩小，部分中国模型甚至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这是一个客观的技术发展线上，随着差距的缩小，美国频频打出调查和制裁的牌。
那中国是怎么应对的呢？ 报告里说，中国是以扩大本土模型的对外公开与生态扩散作为应对策略，
也就是用更加开放的生态来对抗这种封锁。
把这些线索全部串联起来，我脑海中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有画面的场景。
哦，什么场景？
这就好像啊，我们这些科技公司一直开着一辆没有刹车也没有限速的超级跑车在旷野上疯狂飙车，
速度其实慢，心情是自由自在。
哈哈哈，对，结果一夜之间，突然欧美和美国不仅在路上密密麻麻地放满了收费站和检查站，
设了路障，
并且还要求你3天内必须考出一本极其严苛的新驾照，
考不出来就直接扣车罚款。
没错，在这样的地缘政治和强监管的双重夹击下，你觉得 AI 发展的速度会被迫踩下急刹车吗？
速度被迫放缓是肯定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游戏规则或者说合规能力将直接成为未来 AI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也就是说，光有技术不行了，
绝对不行。你哪怕有一个再聪明的模型，如果你不能把那些极其繁琐的合规要求整合进底层代码里，你在这个新时代是寸步难行的。
今天这场深度探讨，信息量真的是太庞大了。
是的，我们聊了很多宏大的命题。
我们从 Meta 和美稳几千亿元的基建豪赌，聊到了苹果在一旁稳坐钓鱼台的现金流哲学，
又看了法律行业正在经历的无声的颠覆，
对，极其复杂的法律分析正在变成廉价的商品，最后我们又直面了3天后即将落下的极其严苛的监管达摩克里斯之剑以及大国之间的摩擦。
在这个被称为数据就是石油的时代，所有这些变化其实都在重新定义价值。
说到数据，今天报告的最后，晶晶镇律师还顺带提了一句，明天也就是7月30日， Reddit 将要发布他们的2季度财报。
Reddit 财报里的看点是什么？
市场最关注的是他们与 Google 每年高达6000万美元的 AI 数据合同到底会不会续签。
哇，这就恰恰证明了在这个生态链中，高质量人类数据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
没错，而这与正在听这档节目的你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生产这些数据。
对，我们在网上说的每一句话，发的每一张图，其实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训练这些庞大模型的宝贵燃料。
我们每个人都在参与建造这座摩天大楼。
是的，所以在今天这场探讨的最后，我想抛出一个非常耐人询问的问题，留给你自己去细细咀嚼。
这是一个终极问题。
假设如果 AI 真的能够把最顶尖的法律脑力劳动变成一种廉价的工作流，如果科技巨头们为了维持这个模型，每年都要烧掉上千亿元的基础设施费用，
这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同时，他们还要面对全球监管机构随时可能开出的天价罚单。那么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权力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
是啊，到底是谁说了算呢？
是那些开发出最聪明 AI 的科技巨头，还是掌握了规则生死杀法大权的监管机构，
或者是像你我这样每天不知不觉中用自己的言论和行为为这些庞大模型提供着宝贵训练数据的普通人？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参与我们今天这一次跨越资本、技术和监管的思维旅程。保持好奇心，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晶晶镇律师提供。